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按照教会安排的进度，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题目，灵修。灵修是我们当今基督徒啊都非常熟悉的名词，但是真正知道灵修的定义和内容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多。每日灵修就像谢饭祷告一样，似乎是基督徒生活中必要的环节啊，好像是虔诚基督徒的标志。记得我在刚信主不久，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那么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我刚信主我就偷偷的做了一个谢饭祷告，不料呢被一个校友，我们交大以前的老校友，他就看见了，他就说，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也有一位资深的基督徒的弟兄，他听说他的女儿啊交了一个男朋友，你知道他首先问的是什么？这位男生啊，他有没有每日灵修的这个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灵修和这个谢饭祷告好像是基督徒虔诚的标志。如果我们忘了谢饭祷告，或者说没有能够坚持每日的灵修啊，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如今呢有许多的书籍在分享有关灵修的这样的经验经历以及是诀窍，网上呢也有许多的帖子在讲关于灵修的事情，比如说有灵修的随笔、灵修的心得、灵修的日记啊等等，也常常啊被弟兄姐妹发到微信群里面去来鼓励弟兄姐妹啊。但是如果我们要问我们所说的灵修的定义和内容是什么呢？是出于圣经的什么地方呢？我们啊要不是回答不出来，要不是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弟兄姐妹如果愿意，我们就可以到圣经里面去找一找，你会惊奇的发现我们常常啊基督徒带着嘴边的这个灵修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好像找不到。因为啊灵修不是圣经里的词汇啊，灵修呢是一个宗教的术语。那这个网络的词典呢的解释大致是这样的啊，所谓的灵修顾名思义是灵性的修炼，它常见于各种神秘主义以及各大宗教之中啊，不同的宗教派别有不同的灵修方式，最初的定义是不依赖肉体，纯粹的心理活动，后来呢这一词语啊的范围就从纯粹的心理修炼啊变成呢对各种不同修行的总称。如果我们做一个统计，基督徒啊弟兄姐妹都会同意我们心里面所心照不宣的这个灵修呢，意思是自己呢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读经，或者是默想，是你个人与主啊沟通交流的时间。基督徒的灵修呢还用其他不同的词来形容，比如说灵命的塑造、成根、安静的时间、与神约会、内在生活、灵交等等这样一些词。那一个人如果说我很久没有灵修了，也就是说他在生活里面这个环节呢就停顿了，或者是因为工作忙啊，或者是因为没有心情。那一个人说我最近属灵的状况、灵修的状况不好，大概是在他灵修的时候啊不能够专心下来啊，没有收获。那反之呢，一个人如果感觉好像最近啊和主的关系很不错，也很可能是在他灵修的时候他呢能够不间断，而且呢祷告的时候是甜美顺畅啊，那读经的时候心得满满。很多基督徒坚持说我们是在持守一个信仰而不是在信一个宗教，那因此呢更不愿意把灵修啊看成是灵性的修炼或者是修行。比起这个灵性的修炼或者是修行，更合适的词可能是培养美好的灵性。 这样呢就容易把我们的灵修和圣经里面榜样啊连在一起了啊。如果在圣经里面找有美好灵性的人，大家会找到谁？要是我的话，很快就找到但以理啊。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在但以理书的5:12，在他里头啊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识密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首先在于他立志在神的面前持守圣洁，不让自己沾染外邦人的污秽。因此呢，神使他在被掳之地蒙恩惠，受怜悯，并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知识和聪明，使他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那要怎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圣洁，不沾染污秽呢？那圣经里面有答案，是在诗篇的119:9，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因此呢，培养美好灵性的基础就是读圣经，不但要读圣经，而且要反复思想啊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话，要真正的明白神的话，以便能够谨守遵行，那洁净自己的行为。我们无法知道但以理属灵的生活的全貌啊，但从但以理书的6:10啊，我们呢可以稍稍的找到一点线索。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储藏一样。那这个盖了玉玺的这个禁令，也就是说在30天以内不惧何人，若在王以外，活向神活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但以理不顾被丢在狮子坑中丧命的危险，仍然1日3次啊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当我们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常常被但以理在逼迫和危险的面前仍然持守对神的敬虔呢这样的事情来感动。不过我们今天呢要想让大家特别的注意后面的这5个字，叫做与俗常一样。与俗常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到了危机的关头才这样，而是每天都这样。先知但以理在自己的家里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这就是他属灵生活的一个缩影。另外一个我能想到的美好灵性的人呢，是以撒啊。圣经里在创世纪的24:63这样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是骆驼。以撒在默想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想啊，马上就要娶一个又美丽又贤惠的一个新媳妇儿，叫利百加。我想也有可能在想媳妇儿，但是呢他肯定不是光想媳妇儿，对吧？他也是主要的是在默想神的话。正如诗篇是这样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正因为以撒看重神的道路，神就赐给负责娶亲的这个老仆人啊通达的道路，让以撒呢得着贤惠的妻子。那以撒看重神的道路更表现在有一次闹饥荒的时候啊，他没有按照人们通常行的道路下到埃及里面去逃荒，反而是按照神的指示留在腓尼士地的这个基纳尔耕种，这一年呢有100倍的收成。在圣经里面有美好灵性的人啊多不胜数，那我就在这里就不再多举例子了啊。总的来说，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啊，要常常的默想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祷告感谢神。那我们要有美好的灵性，就要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和常常的默想。如果我们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就要刻意的去操练， 在提摩太书的四章七节这样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有金钱凡事都有一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这些想在地上过健康生活的人啊，常常会花时间操练身体，做得好的人啊，每天都坚持锻炼，对不对？操练身体是一个有益处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它的益处还少啊。这个锻炼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你健康长寿，是不是？那锻炼不好，有些时候还会伤到自己，对不对？它更不能够让你进入永生。操练金钱不但是在今生，而且是在永恒中啊，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这里讲的这个操练金钱，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教导，记在提摩太前书的14章12节这样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么我们强迫自己每日灵修呢，是在金钱上对自己的一个操练。我们尝试着每天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们，以至于呢，我们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啊，都显得更像神的模样。那我们通常鼓励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灵修最好？早上啊。那这是有根据的，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1章34-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为什么耶稣要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呢？显然是要脱离世俗俗世的干扰，去与他的父神去亲近，来沟通交流。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干嘛？是去灵修。耶稣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操练来培养自己美好的灵性，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美好的灵性，那去亲近神，去亲近天父，是他美好灵性的表现。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选择早晨？是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啊，每一天我们先去见神，然后呢再去做一些俗务，是不是这样的？这样好像是挺疏灵的啊，我们先见神，然后呢再去见地上的老板。实际上呢，这样的理解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挺好、挺美、挺疏灵，但是并不真实啊。因为圣经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怎么定义每一天的？是由晚上，由早晨。那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晚上开始啊，而不是从早晨开始。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日，就是耶稣到旷野里面去祷告的这一日，他到底在干什么啊？是记在前面一点，是马可福音的1章32节开始啊。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或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狗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天晚日落的时候是这一天的开始。那一天的白天呢，因为是安息日，人们虽然知道耶稣已经来到这个城里，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是不能够来看病的，只有等到天晚日落的时候，安息日过去了，人们才把这一切害病的或被鬼附的带到耶稣跟前来啊，求他医治。可想而知，这一个晚上耶稣是十分的忙碌，对不对？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睡觉也是非常短的，睡了一下。对于当时耶稣的情况啊，他只有在次日的早晨，当人们啊正在熟睡的时候，没有起来打扰他的时候啊，他可以抽出时间，于是呢他就去亲近父神。那我们也知道，耶稣不单在早晨去亲近父神呢，圣经里面也记载他傍晚去的例子。那这是在约翰福音的6章15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这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那一天。天将晚的时候，耶稣离开了喧闹的众人，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亲近父神。可见灵修是不分早上不分晚上啊，重要的是有时间来亲近神。那么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弟兄姐妹强迫自己在固定时间灵修，这是操练敬虔，也是操练节制，养成习惯以后啊，会长期的受益。但是因为那个环境啊，读书啊，生活啊，孩子啊，家庭啊，工作啊等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啊，使我们的许多人啊想要有固定的时间灵修，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因此呢，我们不要把固定时间灵修当成束缚我们的这样的规条，免得达不到这样的要求的话，我们就找到常常不灵修的借口。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无论是在早晨，无论是在傍晚，还是在其他的时间，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来啊，就静下来亲近神。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作为一个操练，就要制定一套套路啊，就要有个程序。那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基督徒的灵修的程序呢，它包括有心灵的预备，有读经默想，有回应的祷告，还要做灵修的笔记。在灵修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预备自己，预备好自己啊，要以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可以先用几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或者以祷告的心唱一首熟悉的诗歌，求神呢，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啊，准备聆听神的话。接下来呢，就通过读圣经，通过默想圣经的经文，来聆听神向你讲话。那我们可以有计划的选一卷书啊，按照这个章节的次序，每天呢就读上个几节的经文来灵修。也可以按照全年快快读经的这个计划里面呢，每一天呢选择其中的一小段啊来做灵修。那要细细的读，反复去思想这一节或者是几节的经文，争取达到一个，就算你不用看这个经文，也能够想出它的内容，或者说背下来的这样一个地步。要从圣经的上下文这个语境的当中呢，来体会，来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如果这个圣经的经文不是刻意的挑选，比如我今天特别喜欢读哪一节圣经，你就读，而是按照圣经的章节的次序啊，依次的灵修啊，有些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借着灵修的经文呢，直接向你说话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就是说，在对于经文进行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经文就是针对你当时的处境，当时的问题说的。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密西西比，当时我在密西西比大学工作，那美中基督工人中心啊，他们就组织短宣队到那个大学的校园来传福音。为了不打扰当地的同工啊，这个短宣队呢，他们自己订旅馆，他们在周间啊，他们会自己去图书馆啊，学生宿舍去敲门发单张传福音。那到了周末呢，才和当地的同工们一起搭配办福音聚会。那于是呢，我们也就没有安排人去接待他们，就让他们自己，因为是大家有工作要上学。短宣队来的这天早晨呢，我在灵修的时间就按照次序读圣经，读到的是希伯来书的13章的第二节啊，这样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那我当时很受感动，就清楚的知道我这一天啊要花时间去陪他们，要去接待他们。于是呢，就给自己请了假啊，在他们来的时候就去迎接他们。这些远道而来，开车开到很长时间啊，很辛苦，很疲乏劳累， 那看到哎，有弟兄姐妹这么热情的接待啊，他们就感到了神那里来的爱或激励，因此呢，他们就非常干劲十足的就去，马上就去传福音。这是我的一个经历。那么圣经的话有很丰富的内容，对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下读同一节的经文啊，也会有不同的领受。那么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圣灵啊会引导我们在当前的处境、当前的环境、当前的问题的面前啊，我们对经文呢有一个理解、有一个明白呢，这就是神向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就像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对他的门徒应许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就是说，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求他的心意，他一定会告诉你该怎么做，